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3回。灵族青年面无表情，浑身冒着丝丝寒气，对韩立目光视若无睹，十分的迟钝和木然似的。
韩兄不用担心，龙某和白道友早就摆脱了那两名赵家魔尊了。
高空之中忽然之间传来了龙家老祖的声音，接着空间波动一起，满脸笑容的龙家老祖和一道白蒙蒙的光影同时闪现而出。
哦，原来龙道友也已经赶到了，不知道那两名赵家魔尊现在何处啊？
韩立眉梢一挑，双目微亮地问道。
哈哈，韩道友放心，他们已经被我们引进了精心事先设好的法阵之中，没有一天一夜的时间，根本不可能脱困而出的。
白光中的白气淡淡的直接回答道。
太好了，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就拿出所有的八族魔息，马上动身出发吧。
千秋圣女大喜过望，
千秋姐姐之言正合妾身之意，
叶家的羽衣少女也一口赞同，
其他人自然对此也没有什么意见。
当即羽衣少女和千秋圣女单手一扬之下，顿时放出了一头头的魔息，
龙家老祖等人纷纷翻身骑上了魔兽，一行人立刻向幻啸沙漠中飞驰而去，并在一会儿功夫过后就彻底的消失在了昏沉沉的风沙之中了。
一天之后，天空尽头处忽然之间传来了破空之声，两团黑光闪动着淡淡血光的从天而降，一个闪动过后，在韩立等人原先所待的土包上赫然多出了两名身材枯瘦的锦袍老者，都是满脸怒容，散发着浓浓的黑色煞气。
他们的气息好像在这里逗留过一下，应该进入幻啸沙漠了。
一名老者四下打量了一下，又抬头望了望不远处的灰色沙地，脸色难看异常的说道。
看此地所留的痕迹似乎人数不少，这么说来，我冲出对方法阵时收到的消息是真的，赵家被抢走的魔息也和这群人有关了。
另外一名老者大怒道，
恐怕多半如此啊，要是那些人也是那二人的同伴，恐怕修为神通的确不是我们所留弟子可以阻挡的，看来这赵家早就落入了他人眼中，我们昨日行动是被故意引出赵家堡的，那几头魔蜥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了，否则的话也不会如此快地遁入到了幻啸沙漠当中。
第一个开口的老者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些贼子是什么来历，竟然敢打我们赵家的主意，不能就这么算了，此仇一定非报不可，否则的话我们赵家以后如何在幻夜城立足啊。
另一名老者更是咬牙切齿，
哼，报仇
恐怕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吧，因为我们出来的二人虽然说只显露了炼虚的修为，但是恐怕不是他们的真正修为境界。
先开口的老者却摇了摇头说道，
那兄长的意思是二人也是魔尊级别的存在，难道不成闯入我们赵家之人也是差不多的修为，要是这样的话，难怪是我们赵家宝如无物竟敢打魔息的主意了，但是我们幻夜城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一批老怪物，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未曾收到啊？
另外的一名老者闻言略想了一下，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个可不好说呀，我那两个家伙的同伙也许只是他们一群手下而已，
不过就算如此，光是这两个人的修为就不在你我之下，并且他们已经深入幻啸沙漠，单凭赵家之力，我看很难讨回这个公道的。至于先前未收到丝毫相关的风声，倒是丝毫不奇怪啊。他们或者是掩饰了自己的修为和本来的面目，或者说干脆一直留在城外，先前呢未曾进过幻夜城的。那真要这般算了不成吧？另一个老者再次露出了怒容。按照收到的消息，那两个人的同伙并没有在赵家堡大开杀戒，只有几个武宗轻重的弟子被他们灭口了。而这次失去的几头摩西，虽然说对我们赵家非常的重要，但是也不至于动摇我们赵家的根本。至于声明上的问题，回头我们随便找几个不顺眼的家伙灭杀了，就当他们是那群人的同伙，对外示众一下也就是了。第一个老者阴沉地说道，似乎对此呢早就有所思量。
这样做岂不是有些自欺欺人了？这口气我可是忍不下去啊。
另外的老者闻言愣了一会儿，还是一跺足地说道，
忍不下去，忍不下去也得忍。你我是赵家仅存的两座靠山，哪一个出事，赵家都有可能就此衰落。为了赵家的兴盛，也只能咽下这口气了。不过贤弟若真是心中恨意难消，也不用你我动手，我们完全可以是借刀杀人呢。
第一名老者脸色一沉，
借刀杀人。
后说话的老者神色一动，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不错，你呢回头联系一下寿尊殿的人，让他们替我们出手一次。至于出手的报酬嘛，就可以动用族中的一笔储备魔石。但是话咱们要说在前头，无论寿尊殿是不是真的能够得手，但是雇佣就这一次而已。即使说那伙人毫发未损，我也不准你再动用其他的手段找他们的麻烦。而且联系寿尊殿的时候，不要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兄长放心，我知道如何去做的。
哼，寿尊殿的那群怪物出手的话，这群人就算是不死，但也绝对会掉一层皮的。就是这笔魔石花出去，赵家恐怕要紧上好一段时间了。
那群老怪物每一个修为都不在你我之下，并且论拼斗的经验更不是你我这样的普通的魔族可以比拟的。雇佣他们的报酬倒也不算太离谱，不过让他们进入幻啸沙漠追杀那伙人不太现实，只能等他们出来之后再让这寿尊殿动手了。
这样也好，只要寿尊殿派人监视幻啸沙漠附近的几座城市，总能够找出那伙人的踪迹出来。不过那伙人不知道进入幻啸沙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多久才会出来呀。
这个嘛，已经打算大出血一回了，再多出上一点我看也无所谓，就定下百年期限吧。若是这伙人能在沙漠中滞留百年不出，那笔魔石就算是白送给了寿尊殿了，又有什么呢？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返回城中分头行事吧。
第一名老者深深地扫了眼深处的沙漠，就不再犹豫。另一名老者自然对此毫无意见，于是二者当即体表魔气一滚，再次地化为了两团黑光破空而起，直奔幻夜城激射而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而这一片的幻笑沙漠，自从杭丽等人进去之后，足足四个月，才由幻夜城的另外一大家族方家弟子带着几头摩西小心翼翼地再次进入沙漠之中。这个时候，因为赵家摩西被抢而在幻夜城引起的一场骚动也已经渐渐地平息了下来。赵家的两位魔尊经过了一番调查之后，虽然说将此事也和韩立失踪隐隐地联系了起来，但是没有凭证，自然不会对外再说些什么的。就这样，时间流逝飞速，一年过去后，幻夜城仍然是四大家族鼎足而立，但是对于当年赵家发生的事情，早已经再也没有人提起了。转眼间40年过去了，这一天，幻笑沙漠某一异常荒凉的边缘处，风沙大作，阵阵灰蒙蒙的狂风直冲天际之边，仿佛将这片区域都化作了飓风海洋。一片灰沉沉之下，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风中的任何东西。忽然之间，飓风中波动一起，数头巨型的魔兽从中一窜而出，并隐隐地落在了结实的地面上。而这些魔兽腹下生有8条短粗的肢体，仿佛放大十几倍的巨型的蜥蜴，但一个个风尘仆仆，上面呢还坐着9道人影。正是数十年前从幻夜城方向进入幻笑沙漠的韩立等人。不过呀，原本的石头摩西经过了这般一番长途跋涉过后，如今呢只剩下了5头，大半人竟只能共成一头。从容颜上看，韩立和陇家老祖等人和数十年前一般无二，此刻脸上更是大半都流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哎呀，总算是走出了这该死的沙漠了，这数十年间总是见到同一幅景象，实在是无法忍受了。以前呢，一次闭关百年都没有感受到如此的煎熬啊。
于少女长吐了一口气，眉开眼笑，大有总算脱离苦海的感觉呀。在沙漠数十年如一日的赶路，的确是一件苦差事，更何况幻笑沙漠的三大魔汉几乎都让我们遭遇了，连一半的8族魔妻都未能保存下来呀。红城一头摩西坐在于少女背后处的千秋圣女淡淡地说道，这数十年的飞逝时间对这位灵族圣女仿佛丝毫影响都没有。不过嘛，最危险的还是那头合体后期的沙影兽，竟然会死死地坠在我等身后数年之久，更是一直偷袭个不停。要不是韩道友啊最后施展神通将他一击灭杀，恐怕我等还能这般容易地走出这片沙漠吗？千秋圣女忽然望了韩立一眼，脸上带了一丝异样说道，千秋仙子说得太客气了，要不是止水道友大发神通缠住那头沙影兽，我又怎么有机会可以出手呢？韩立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灵族青年，目光一闪地回答道，
哎呀，那头沙影兽神出鬼没，能被收拾掉虽然是韩兄和止水道友二者的共同功劳，现在呢我等总算是走出了幻笑沙漠了，下面就按照原先商定的计划，我们开始分头行动吧。
就那几头摩西一收而起之后，陇家老祖大笑了一声说道，
韩某没有意见。
韩立微微一笑的说道，
一年前还在沙漠中的他们就商量好了走出沙漠后的一切具体的计划。
这幻笑沙漠虽然说对普通的魔族来说号称禁地，但是对他们一干合体修士而言也就顶多称得上是有些危险而已。唯一让他们有些郁闷的是， 就在后半截路途之上，为了击杀一头非常擅长隐匿的魔兽，稍微暴露了几分自己的真正的神通，并不巧的被他人看到了。这让陇家老祖等人和千秋圣女等一干灵族对其更加客气之余，大有几分忌惮之意。韩立对其他人对他的态度的轻微的变化，自然只能是视若无睹了。这个时候，千秋圣女等灵族人也对陇家老祖的建议一口答应了下来，于是一干人等竟然就在此地立刻分成了数波腾空而起，各自驾驭遁光朝不同的方向而走。他们商定的计划倒也简单，为了防止有心人追踪，从幻啸沙漠到魔渊海的这大段的路程，一伙人再次分开的各自行动了。当然了，即使路线不同，但是最终的目的地仍然是那魔渊海。这样做虽然说让他们实力分散，但是却更不容易引起魔族的注意，被发现的风险呢也降低到了最低。陇家老祖自然还是和灰杏黑袍修士一路，而韩立则和羽衣少女走到了一起。至于灵族那边，以千秋圣女和白起为首之下，也分成了其他两路。韩立和羽衣少女一前一后飞行了大约万余里之后，少女忽然停下了遁光，并一条袖子往一侧一抖，一声闷响过后，一样东西从袖中一飞而出，迎风一丈，竟化为了一条黑色的飞舟。此魔器十余丈长，表面黑乎乎一片，毫不起眼的样子。这个时候，鱼少女一个闪动就出现在了飞舟之上，并手臂一抬冲韩立招了招手。韩立呢神色一动，也没客气，遁光一变，一个闪动出现在了少女的身旁。这个时候，鱼少女才嫣然一笑，这条黑玉舟是我在谢阿城买到的一件飞行魔器，用它来赶路的话倒是也速度不慢，并且呢也能遮人耳目。这魔器的确不错，叶仙子倒是有心了呀。韩立打量了几下飞舟，微微一笑，以韩兄眼界之高，此舟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二人还是进入里面再商谈一下吧。鱼少女轻笑一声，抬手呢放出了一团黄光，一个晃动之下就幻化成了一名黄金力士模样的傀儡，站在飞舟前端端正正的不动了。而少女却转身朝飞舟中间的船舱走去，显然呢她是要以这傀儡来代替其操控这件飞舟飞遁。韩立见此情形，没有流露出什么意外的表情，点了点头，也跟着进入船舱。一进入船舱，里面有一个数丈大小的空间，但是桌椅床铺等东西倒是样样俱全，甚至角落里呢还有数个尺许大小的黑色的铺团。这艘飞舟应该可以同时容纳四五人之多，相对它的体积来说也算是比较宽敞了。于少女和韩立分别在一把椅子上坐下，随之呢少女神色一正，开口说道，韩兄啊，当日和其他人在一起，小妹想和道友私下谈些事情也有所不便，现在倒是没有这般顾忌了。下边的话可能会牵扯到我二人要走的这条路线，可不易让陇道友他们知道的。哦，那韩某我就洗耳恭听了。预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4回。韩立脸上微微动容，一下子就想起了当日此地似乎啊率先选中的这条路线， 还主动的要求和自己搭伙同行的其他人中，也只有此女和他关系还算不错。至于路线，对其来说更是没有什么区别，故而呢，他并没有多考虑，而是立刻答应了下来。现在看来啊，此女似乎还真的是另有一些目的，道友身上也有天凤之血吧。韩兄不用推说什么，当日魔族围攻天元城的大战，妾身呢也是听说过一些，道友的变身不少道友都已经知道的，况且同种血脉之间，若用我们叶家的传承下来的一种秘术，还是可以隐隐的感应到一些天凤的气息。不过有些奇怪的是，韩兄身上除了天凤气息之外，此后还有其他几种混杂的气息，并且均都不弱于天凤气息，太具体的呢我倒没有办法分辨出来，想来和当日的其他变身也是有些关系的。难道韩兄体内真有数种不同的真灵之血吗？于少女凝望韩立片刻过后，却忽然说出了一番让韩立心中一惊的话出来。既然叶仙子已经知道此事，韩某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以前游历蛮荒之时，在下的确在异族处有些机缘，得到了一些真灵之血。不过叶仙子此刻在我面前提及此事，这又是为什么呢？韩立脸色保持平静的反问，韩兄不必多心什么，小妹可没有追寻这些真血源头的意思，而是韩兄既然有办法融入了不同的真灵之血，不知道可愿再多炼化一种真血。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叶仙子手中还有其他的真灵之血吗？韩立听到这儿，脸色现出惊容，双目一眯的问道，小妹现在可没有真灵之血，但是下面要经过的一处魔族之地却有真灵之血的存在。少女眨了眨美目，闪过了一丝狡黠的神色。什么地方？韩立脸上终于现出了一丝凝重。铁砂岭。哦，那里不是青翼族人的领地吗？哪里能有什么真灵之血啊？韩立闻言呐，心念一转，脑中立刻呈现出了相关的一些信息出来。韩兴若是这么想，那可就错了。青翼族虽然说在魔界各族当中并不算多么的强大，但是其中一些特殊存在却的确继承了真灵血脉，只是此事啊外人知道的甚少。于少女冷笑了一声说道，这叶道友口中的特殊存在指的是？韩立一摸下巴，若有所思，这自然是那些青翼族中的核心族人。青翼族和我们人族的真灵世家一般，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继承真灵血脉，只有极少数人呢才能有这般机缘的。而这些核心青翼族人身上，只要被检出了继承了真灵血脉，无论血脉的精纯多少，身份地位都会在青翼族立刻狂升数倍的。这青翼族既然拥有了真灵之血，拔过他们的主意的人恐怕不少吧，对这些核心族人的保护恐怕也是严密异常的。仙子就这般有把握得到这真血吗？而且叶家已经具有了天凤之血，为什么还要不惜冒此风险呢？莫非说叶家也掌握了可以融合其他真血的秘术吗？韩立沉吟了一下，就冲少女问道，当然没有此种事情，但是道友可知道青翼族继承的是何种真灵的血脉吗？于少女忽然嘴角流露出了一丝神秘的微笑，还请仙子赐教。韩立心念飞快的转动，但是脸上却丝毫不露的问了一句，道友可知道上古的时候最出名的几种真灵及天琴吗？于少女没有直接回答，反而又问了一句，
这个韩某倒是知道一些，除了天凤之外，游天鲲鹏、鬼鹫、九天青鸾等都是其中名气最大的。青翼族继承的是青鸾血脉，并拥有青鸾的一些天赋神通，现在倒有知道小妹为什么会对此真血这般上心了吧。
妾身不妨实话实说，
有关青鸾真血在魔界的消息，妾身呢早在来魔界前就探知了，要不是有此消息，小妹也不一定真愿意冒险来魔界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青鸾真血对叶家来说比那洗灵池和净灵莲还要更重要三分的。妾身真心希望韩兄能助小妹一臂之力。这话又说回来了，无论陇家还是那些灵族人，这次进入魔界来，除了洗灵池和净灵莲之外，恐怕也都还有其他的次要目标，否则这次分头行动怎么可能这样一拍即合，丝毫反对都没有呢？羽衣少女如实讲述，显得诚恳异常。青鸾的真血，这就难怪了。听人言，青鸾天凤最早的时候原本是同出一种天禽血脉的，只是后天修炼的天赋神通不同，这才演化成了两种不同的灵禽。如此说的话，仙子是打算借机让叶家人多出一种可以继承的真灵之血。韩立心中先是一愣，但是马上就不禁一阵狂喜，脸上可还保持冷静。若是其他的真灵之血，他自然可以毫不在乎，但青鸾真血正是惊蛰诀之记载的另外一种可以吸纳炼化的真血，若是能够得到的话，惊蛰诀毫无疑问就可再大进一层。以他现在惊蛰诀的火候，恐怕每多一种真血都可以让惊蛰诀的其他变身威能立刻大增小半。韩兄所说不错，我们叶家既然能够继承天凤之血，想来这青鸾真血也不会对叶家弟子有多排斥的。若是能继承下来，将来力压陇家一头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于私来说，小妹若是能够同时拥有天凤和青鸾之血，并用秘术将它们融合精纯为一体的话，同样的可以修为大增，并可有一分进阶大成的可能啊。羽衣少女说着说着，美眸隐隐有些晶莹发亮。除了可以得到灵血之外，我还能有其他的好处吗？韩立的目光闪动，思量了许久，猛然直接问了一句，声音呢是不冷也不热。羽衣少女听了却不禁喜形于色，她立刻答复，除了一大笔不逊于普通宗门积累万年以上的灵石外，这一次还算叶家欠了韩兄一大人情，以后凡是有需要我们效力的，我们叶家可以全力相助韩兄一次。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击掌为誓。韩立双目一眯，一只手掌从袖中缓缓探出。羽衣少女见此，毫不犹豫地抬手迎上去，啪啪啪三声过后，两只手掌对击三下，各自缩了回去。但是羽衣少女啊，已经是满脸的欣喜之色了。叶仙子这次肯出这样的代价，想来那青鸾真血肯定是极难到手。如今韩某已经答应出手了，困难之处到底在何处，叶道友现在可以直说了吧？韩烈轻吐了一口气，淡淡地问道，
韩兄明鉴，这次若是想要得到青鸾真血，恐怕我们不得不面对一次魔族圣祖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羽衣少女闻言脸上喜色已收，说出了让韩立也吓了一跳的话出来。
魔族圣祖，我说仙子
莫非是在开玩笑吗？若是那铁沙岭有魔族圣祖坐镇，这真血韩某不要也罢。韩立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哦，韩兄多想了，
要是真有魔族圣祖本体亲自坐镇铁沙岭的话，龙家和灵族人又怎么会选择幻啸沙漠这条路线？早就是有多远躲多远去了。据小妹所知啊，那铁沙岭呢，其实只有一名叫灵元圣祖的化身，似乎呢他的本体啊当年承过青翼族的大恩，这才让一具化身常年坐镇铁沙岭的。道友当年曾经在天元城大战当中斩杀过一名圣祖化身，想来对付这一具化身应该也是不成大问题的。况且我们这次行动只要是小心一些，未必会惊动这位灵元圣祖化身的呀。于少女眨了眨美目说道。
哦，只是一具化身，
他仍然不是那般好对付的呀。这据我所知，魔族圣祖化身和本体之间的感应是非常的紧密的，而这和在灵界的时候不同啊。若是那灵元圣祖本体也居住在离铁沙岭不远的地方，我们这边一惊动化身的话，恐怕其本体瞬间就会飞快的赶来，这风险我看还是太大了一点吧。韩立脸色微变，还是摇了摇头。
韩兄放心吧，
小妹既然做此打算，又怎么会没提前打探相关的消息呢？据我搜集到的消息，这位灵元圣祖本体啊，不但居住离此非常之远，而且呢还已经避生死关万年之久了，并且这位魔族圣祖以前也有过其他化身陨落的事情，但是呢也未见本体出关过。甚至呀，有人传言这位灵元圣祖本体已经陨落而亡，现在世上只留下了几具化身在走动而已。当然了，这个消息的真假一般人是无从验证的，没有谁真的敢打搅一位圣祖的闭关修炼。不过这样一来呢，韩兄也就不用担心灵元圣祖的本体会出手了，只要能应对下那具坐镇铁沙岭的化身，我看就可以了。若是如此的话，倒还可以图谋。不过我当日之所以能够在灵界斩杀一具圣祖化身，也是当时其他道友在一旁前置相助的结果，否则的话单凭我一个人仍然力有不足啊。这一点小妹自然是知道的，所以呢在妾身从灵界出发之前，特意去一位至交好友那里借来了一件异宝混天珠。这件一次性消耗宝物别的功效没有，但是一旦展开却可自成一方天地，只要道友能缠住那具魔族圣祖化身片刻，我就可借助宝物之力催动叶家的一种秘术，可以将其困住小半天。有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我尽可从容走掉，我等只要不暴露了人族身份，就不信这灵元圣祖化身还真的会为了一些灵血而死之不放的。与一少女胸有成竹。看来叶仙子为了此事真的是早就筹谋许久了，既然只需要缠住片刻的话，韩某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下自问还能够做到此事的。韩立长出了一口气，并略感满意的点了一下头。于少女见韩立终于没有了顾虑，心中自然也是一松，娇容如花。虽然说为了此事他在灵界时就开始策划图谋了，但若是韩立真不愿帮忙的话，他一人之力是绝对没有办法顺利的得到那青鸾真血的，这才会一开始拿出这般大价钱呢请韩立出手。下面两个人就在非洲之中开始细细的谋划了起来。不久之后，随着非洲的破空急行，远处地面之上突然现出了一道黄线，随之一片黄土高原慢慢浮现而出，看起来呢平坦异常，一眼没有办法望到尽头。非洲一闪，从某个土坡上空一闪而过，正在和鱼少女交谈的韩立忽然之间神色一动，目光朝窗口外扫了一眼。
怎么，韩兄发现了什么吗？
鱼少女一愣，不禁问了一句。 并在同一时间也警惕地将神念一放而出，将附近的虚空扫了一遍。没事，只是发现下面土中藏有一头有些意思的低阶魔兽，它能够将自己和四周的气息混为一体，连我一时不察都差点被瞒过去啊。韩立收回目光，淡淡的说道，
哦，有这种事情，不过嘛，这也不稀奇，
魔界环境远比灵界恶劣，一些低阶的魔兽都会一些保命的天赋神通，否则的话早就被那些高阶的魔兽给灭绝掉了。少女嫣然一笑，韩立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这个时候非洲闪动下已经将下方的土坡甩的是无影无踪了，而一盏茶的功夫过后，原本看似空无一物的土包忽然之间泥土一分，从里边爬出了一只仿佛刺猬一般尺许大的魔兽，一身灰白色的尖刺，但是头顶上的却有奇长无比的触须，同时两只突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非洲消失的方向，竟然闪动着诡异的红光，仿佛具有灵智一般呢。一个月之后，在黄土高原和一片山脉相连的地方，一座11里大小的小镇修建在一片洼地之上，小镇四周啊丝毫的围墙都没有，只有一排排象征性的黄木栅栏耸围在附近，在小镇上空更是时不时的有五颜六色的盾光穿梭不已，或腾空远去，或徐徐落入镇子中心处的一个小型广场之上。但是小镇四周角落中却树立着几座10余丈的高台，上面各自有一面黝黑发亮的巨帆，散发着淡淡的黑气，将整座高台上空都笼罩在了其中。而在这些高台上，分别有4、5个左右的魔族卫士面无表情地守在那里。以广场为中心，整座小镇有几条歪歪扭扭的街道，两旁有些魔人开设的店铺、酒楼之类的建筑，数以万计的魔族在这些建筑当中进进出出，竟然一副颇为兴旺的模样。在离镇子广场边缘处的一座不起眼的酒楼当中，两名魔族正坐在靠近窗口的一张桌子旁闭目养神，桌子上呢只摆了一把翠绿异常的酒壶和两只洁白如玉的酒杯，酒杯中浓浓的酒香传来，里面锁成美酒琥珀般的殷红，一看就是罕见的极品美酒。这整层酒楼除了这两个人之外，竟然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仿佛全被这两名魔族包下了一般。
他们快该来了吧？
其中一名留有数条细小辫子、耳穿两只粗大金环的浓眉大汉抬头望向广场，忽然向同伴问道，同时呢流露出了一丝不耐烦的模样。
根据野魔那个家伙的情报，疑似目标的一群人在一个月前从幻象沙漠当中刚走出来，不过他们刚一出沙漠就分成几伙走了不同的路线，我们两个要对付的只是其中两个而已，其他人自然由店中其他人来对付，这算算路程也该在这两天内到达了。这座土龙镇是附近唯一一家可以攻落脚的地方，他们只要从这个方向过来就一定会在镇上停留一下的。对面的魔族呢是一名面容儒雅、一身道袍的中年道士，双目一瞪地回答道，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5回。